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家人，大家好，我是康宁，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事工的第六讲。上一节课我们谈到了青少年人在德、智、体、群、美五个方面都要成长，以为成为成熟的大人做预备。那这一节呢，我们就要专注谈青少年人面对的情绪和压力。青春期本身就是充满了变化，身体和心理都在迅速的调整，这些变化本来就会带来压力，再加上升学、求职、感情等等各方面的竞争与日激烈，也就是大家常常说的内卷。在这样的环境底下，青少年人出现精神健康问题也越来越普遍了。所以在我们这一节课的后半部分，我也会简介精神健康急救的这种基本概念，帮助我们在青少年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他们的支持。让我们先来认识什么是情绪。情绪其实就是我们内心的因为外界刺激所产生的感觉，也可以说是心灵的回响。很有趣的是，同一件事情落在不同的人身上，感受可能完全不同。原因可能是来自于我们的成长背景、所受的教育，以及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气质有差异，而这些因素呢，都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反应的。当青少年人开始进入青春期，他们就好像刚刚踏入世界的小大人，一方面他们体内的荷尔蒙波动的比较明显，另外一方面他们面对的人和事变得更为复杂、更为立体，所以情绪起伏也更容易出现，而且来得快，去得也快。喜怒哀惊这些基本的情绪常常说翻就翻，说变就变。如果我们不希望在青少年人情绪突然涌上来的时候手足无措，那就需要先理解情绪的特性，因为理解就是管理的起点。首先我们要记住的是，情绪本身是没有对错的。有人把情绪比喻为五味杂陈，有甜、有酸、有苦、有辣、也有咸。有一些人呢，很怕悲伤，有些人会责怪自己为什么会愤怒，甚至觉得我怎么可以有这种感觉呢？但比较健康的做法是先看见自己正在经历什么，而且接纳它的存在，而不是马上的否定和自责。因为当我们急于去否定我们的情绪，情绪不会因此消失，反而可能被压到更深的地方，最后以更伤人的方式回来的。有的男生从小被教导男儿有泪不轻弹，如果这句话深深地刻进了他的脑海，长大以后即使他感到悲伤孤独，也可能不允许自己会哭出来，结果呢，心里面的难过和悲伤就会得不到排解，日积月累之下，抑郁的风险就会大大的增加。所以当青少年人出现情绪的时候，我们不是急于把情绪按下去，而是先允许它被看见。第二个特性就是，在正常的情况底下，人的情绪通常是短暂的。现代城市生活的压力很大，我们需要留意情绪的流动。比如青少年人失恋了，考试不及格了， 难过本来就是很合理的反应，情绪低落持续两三天，甚至延续一个星期，也是可以理解的。真正需要提高警觉的是，低落长时间也没有慢慢恢复。比如你发现青少年的情绪低落持续两个星期以上没有改善，那就要仔细的关心他们的情况了。看看他们的状况，包括身体的状况，他们的胃口、睡眠是不是明显改变呢？如果情况没有好转，就要考虑寻求学校的老师、社工、专业的辅导员或者心理甚至精神科的医生来帮助他。第三个特性就是情绪有时候不是突然的爆发的，而是慢慢累积而形成的。有一些情绪确实来得很快，但也有不少情况是每天遇到一点点小事，负面感受一点点的累积，最后才一起爆出来。原文用煮水作为比喻是很贴切的，水一直加热，外表看起来只是逐步的变化，但是到了沸点就会突然呼一声沸腾起来。人的情绪也可能会这样，所以近年来有一种叫做情绪自觉的推广，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就是鼓励人平常要多留意自己的身心状况，因为预防往往胜于治疗，不要等到情绪崩塌的那一刻才求助。情绪的第四个特点就是，情绪困扰如果能够得到适当的疏导，往往能够更快的排解。当情绪上来的时候，不论是难过、愤怒，甚至是过度的兴奋的喜悦，都需要说出来，或者需要一个出口的。聊天或者写日记是很有帮助，因为当你把感受说出来，或者用文字写出来，你其实呢，就正在整理你自己的内在，并且为自己的状态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形容。这一步非常重要，因为情绪需要先被辨认、被重视，才有可能被舒缓的。作为基督徒，我们也很自然会鼓励青少年人把情绪带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有时候情绪在深夜涌上来的时候，身边也不一定有人可以聊天，写日记也不是每一个青少年人有这种习惯。诗篇就说，神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彼得也常常提醒我们，可以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看顾我们。保罗在腓立比书更鼓励我们，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需要告诉神，并指出神所赐给人出人意外的平安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这些经文不是只是道理，而是在情绪翻涌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具体依靠的方向。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调整情绪的方法，比如运动、散步、唱歌、画画、深呼吸、洗澡、听音乐、整理家居、亲近大自然，甚至是好好的睡一觉等等。这里我就不把它一条一条列出来了，而是用一句话总结来说，只要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别人，我们就可以尝试找适合自己的方法或者活动，让情绪有安全的出口。不过同时呢，也要提醒，就好像有一些人呢喜欢去购物啊，买一些甜食，那如果是少量 OK 的，可以的，不过如果过量可能就会上瘾，甚至影响你的身体了。而如果用开车兜风来宣泄怒气的话，也必须要特别留意安全和车速，以免造成意外。接着呢，还有一点非常的关键，就是情绪与事实之间常常有落差。我们要先接纳当事人， 把它当真的那份感受。那举个例子来说，年轻人跟好朋友吵架，在我们成年人的眼中可能觉得是小事，但是对于他，对于一个很重视友谊的青少年人来说，这可能就是天塌下来的大事了，足以让他闷闷不乐的一整天或者一段长时间。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成年人，第一步不是马上的纠正他说，哎呀，你太夸张了，而是先全然的接纳和尊重他这个时候的感受，专心的听他把心里面的话说出来。当他被听见被理解之后，我们再慢慢的引导他看见，这个时候的心情只是这个时候此刻的感受，不是全部事实的代表。然后我们可以陪他一步一步的厘清朋友指责他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呢，再引导他尝试换位思考，理解对方是不是在情绪底下才说了一些重话呢，帮助他不要把吵架当时伤人的话当作是一个定论。最后我们再跟年轻人一起讨论要不要采取后续的行动。如果是朋友做错了，他是不是愿意去饶恕他呢？如果是自己做错了，我们是不是需要去道歉呢？或者找一个合适的方式重新对话，分享自己的反思呢？临近结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再问问他，现在的心情有没有比较好一点呢？然后一起为这件事情来祷告，把关系，把他们现在的状况和心情交托给神，求神在他和朋友之间赐下和平。总的来说，我们需要先认识情绪，了解情绪的性质，才能够更好好的管理情绪。当青少年人困在情绪里面走不出来的时候，如果我们身边有成熟的成年人能够愿意去耐心的引导他们，帮助他们看清楚自己的感受，还有事件本身，到底两者的关系和差别，这不只是在当下协助他走出了情绪的困局，长远来看，这样的倾听、同行和陪伴也会帮助青少年人建立更好的自我形象，并且他们也学会更成熟、更和谐的人际关系的一种相处的方式。而情绪和压力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认识青少年人的压力到底是来自哪里呢？以及怎么样可以帮助他们管理压力呢？在谈压力之前，我想引用《缺氧的天空：如何疏解青少年的压力》这本书的一个定义。作者说，凡是能够使人感到外来压迫的东西，就可以称之为压力。压力其实很微妙，生活不可能完全没有压力。如果完全没有压力，人反而容易失去了动力。但当压力过猛，超越我们身心所能够承载的能力，那可能就会引发我们身体、心理和精神健康的问题了。 青少年是光，栽培青少年生命成长，建立下一代教会领袖，宁海赞高康宁播音乐有声经学院，青少年是光。一般来说，青少年人的压力主要来自于三方面，一个是人为因素，一个是外在的环境，再来就是内心的因素。首先我们谈谈人为的因素，意思就是成长过程当中，青少年人周围的人对他形成的影响和期待，最直接影响他们的当然就是父母了。同一个家庭里面的兄弟姊妹也会形成比较、竞争 还有也是压力的来源。如果父母因为工作不在身边，而由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主力来照顾他们的起居，那么长辈对他们的影响就更大了。除此以外，学校的老师、同学、朋友圈同样深刻地影响青少年人的心情，还有自我的定位。这些关系一旦出现变化，青少年人也会容易感到压力。这些挑战，我们下一课会更详细地来谈谈。第二种来源就是外在的环境。青少年人早期的主要任务就是读书，但是在很多地方，名牌大学学位的竞争也是很激烈的。高考或者大型考试的备战画面，甚至现在已经成为新闻的常态了。整体的气氛很容易让人感到内卷得很。而压力不只是在读书，毕业以后踏进社会找工作又是另外一场的竞赛。在众多毕业生之间层层比拼，接受考核，最后才能够争取到一张的聘书。这对青少年人来说确实是很不容易的。第三种来源就是内心的因素。每一个青少年人都有独特的内在世界和气质。有一些孩子呢，天生就比较爽朗乐天，看起来不太忧心。但也有一些青少年人不分男女，他们的性格比较敏感，情感细腻，对周遭变化非常的有感。好像《红楼梦》当中的林黛玉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代表人物。这个例子要说明的是，青少年人的压力不只是来自外面，也可能是跟他内在的性格怎么样解读人生有关的。当我们掌握了青少年人的情绪和压力的基本认识，那下一步就是我们要看一看怎么样能够实际的帮助他们。为此呢，我会介绍一套来自于香港心理卫生会出版的《精神健康急救手册》，当中提及的精神健康急救的概念，这是一种在专业人员还没有介入之前，我们可以提供初步的支援的一个概念。精神健康急救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概念，是在危机时刻能够马上派上用场的一个工具。很多人听到急救，当这个词出现的时候，你会联想到我们身体受伤的时候，在专业的救护人员抵达以前，就需要先做一些应急的处理。那其实同样的，在精神健康的里面，急救的原则也是一样，只不过我们处理的不是身体的伤，而是心理或者精神上的困境。当一个人出现严重的情绪问题的时候，他自己可能不知道出了什么状况，或者因为担心被贴上标签，怕被歧视而不敢主动的求助。这些因素往往就会让人错过了最重要的治疗时机。所以我们学习精神健康急救的目的呢，就是在没有专业人员帮助他们之前，我们先提供给这个人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支持。这里呢，我要再强调一次，我们学习呢，并不是要怎么样帮这个人诊断他是不是有精神病，或者他是不是有情绪病，也不是让我们来代替了专业的医护人员提供给他们治疗，而是透过我们认识了这个工具之后，提升整体社区和教会里面的人对于精神健康的认识，也让更多的人能够在当事人陷入困境的时候，我们先去支持他们，也帮助他们去了解自己现在的状态。在这个部分的内容呢，主要参考刚才我提过的一个叫《精神健康急救手册》。那在这个手册里面呢，有一个核心的五个步骤。 创作的人就把这每一个步骤给了一个英文字母，然后串成一个英文字，希望学习的人能够容易记住。那康宁呢，就尝试把他的意思呢，串成了五个中文字，帮助大家来记住。这五个中文字就是安宁福依依，安宁福依依。那我一个一个来介绍和解释。第一步是安，就是接触当事人，评估和协助处理危机。这个步骤呢，就是要记得让对方觉得安全，被尊重，所以用一个安字。首先呢，要选择一个双方都觉得安全舒服的时间和环境去聊天，以安稳的心态来接近对方。这里的关键不是急着去问他，而是真诚的态度表示关心，并且让他知道你会尊重他的感受和私隐。如果对方愿意谈，我们可以从简单的寒暄开始，慢慢进入他的状态。在这个的过程里面，我们要留意的是，他是不是存在危机呢？包括他是不是有伤害自己的念头和行为呢？比如他会不会有自杀的企图，或者滥用药物，或者自残。也要留意的是，他是不是正经历严重的困扰，比如有惊恐的发作、创伤的反应，或者甚至有一些精神病的症状呢？甚至你可能会发现他有脱离现实、有暴力的倾向，或者想危害他人的一种情况呢？如果在初步的观察之后没有明显的危险，那我们可以进入下一个步骤，就是邀请对方具体的分享他的困扰。第二步就是聆听，聆就是聆听的聆，我们必须要保持专注，而且呢，不要评价他所说的话，用一种不评价的态度来聆听。当对方愿意开口的时候，这一步呢是很重要的。不要在听的过程当中批判他，保持专注和接纳。在他讲述过程的时候，我们不要急着去回应说，哎呀，你不应该这样想，其实你应该要怎么样。也不要替他做决定，这不是指着我们不可以给建议，而是这个阶段呢，更需要的是让当事人感受得到他的情绪和想法是安全的，他愿意说什么都可以，而你只会听。这种被理解和被接纳的感觉，对于情绪困扰的人来说呢，其实已经给了一个很大的安稳了。第三步就是扶，扶就是辅助、支持、给予力量。当对方感觉被聆听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给他一些基本的资讯，包括他可能正处于一种怎么样的情绪状态，一些常见的精神健康的问题的症状，以及向他解释专业的支援其实可以提供一些怎么样的帮助。记得千万不要只是告诉他你一定是有某某的病了，或者你一定是有精神问题了，千万不要这样定义他，而是要帮助他自己明白自己现在的状态不是被孤立的，不是没有办法解决的。的确他是有一些的情绪困扰，如果愿意寻求人的帮助是可以解决的，也让他知道原来他不是唯一这样的人，这样本身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支持的力量。第四点就是医，寻求医疗专业的协助，医就是医治的医。我们需要温和真诚地鼓励他思考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这可能包括医生或者心理学家、辅导员或者相关的一些支援的服务。你可能可以提供给他一些资料，陪他一起去约这些的专业人员，又或者呢走进这些的机构或者社区中心。 有时候当事人因为羞愧、害怕或者困惑，不愿意走出第一步，是需要有陪伴的人。那你的陪伴就是帮助他们跨过这个门槛的重要力量。最后一步就是依，依靠的依，这个就是依靠其他的资源，鼓励寻求其他的资源。这个依呢，也是意思呢，我们可以寻求我们身边的一些资源，这些潜在的资源包括亲友、教会的弟兄姊妹、可以信任的老师、导师等等，甚至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认识的一些有相似经验的过来人，也能够给予我们很大的鼓舞。很多情绪挣扎的人往往最需要的就是有人懂我，有人跟我走这段路的这种感觉。那这些支持往往比我们想象中更能够带给他们力量。在学完这五个步骤以后，我们再来谈一谈一个很重要但也是很多人不敢面对的议题，那就是怎么样辨识自杀危机并且做出协助呢？如果青少年人出现自杀的念头，我们绝对不能轻视，不能以为对方只是引人注意。这些话语如果处理不当，就会造成没有办法挽回的后果。当我们察觉青少年人提到想伤害自己、寻找自杀的方法，或者谈到很绝望，表现出激烈的情绪波动，或者不寻常的冒险行为的话，那这些可能都是一些危险的讯号。如果想确认情况是不是很严重，那我们可以直接温和地询问对方是不是有这个念头呢？他打算怎么做呢？有没有什么计划呢？以及是不是已经采取什么行动呢？越具体的计划，风险就越高。这些问题听起来很敏感，但实际上他们不会增加对方自杀的可能性，反而是让对方有机会被看见、被理解。如果对方要求你为他的自杀念头保密，我们也不能答应，因为人的生命远比秘密重要。我们可以跟他说，我太在意你的生命，不能让你一个人来面对这件事。这样我们既尊重他，也表达了爱和负责任的支持。这里我也必须要提醒，在协助自杀危机的时候，对方可能会因为你揭露了他的状况或者报警而感到了生气，甚至觉得你背叛他。这个时候我们也要理解，这也是他情绪的一个部分，不要把他看作是个人的责难，而要知道你所做的是必要的保护。这一刻我们认识了青少年人的情绪本质，还有面对的压力。作为成年人，希望我们能够理解、陪伴和支持。下一节课我们会一连两节深入的谈论牧养青少年人在六个不同场景所面对的挑战。那今天谈到这里，我是康宁，下次再见。
这时代我们用心来成长，我们用世界，这时代生命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